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月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共读分享标杆人生第九天，什么事能讨神喜悦。在昨晚的节目中，我们谈到了从挪亚身上我们认识到五个讨神喜悦的敬拜行动的前四个。第一，我们爱神胜于一切，他就会喜悦。第二，我们全然信靠神，他就会喜悦。第三，我们全心全意顺服神，他就会喜悦。第四，我们常常颂赞和感谢神，他就会喜悦。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第五个讨神喜悦的行动，我们运用自己的才干，神就会喜悦。洪水过后，神给挪亚一些简单的指示：你们要繁殖和加增人口，遍满全地，一切有生命和会走动的东西我都赐给你们做食物，正如我从前赐绿叶植物给你们一样，我现在将一切赐给你们。神说，是时候好好过活了，按照我的意思去生活吧，与你的配偶同房，生养孩子，把儿女抚育成人，种植五谷和吃喝饮食吧，这就是我要你做的事情。你可能会认为，只有进行属灵活动的时候，你才能讨神喜悦，例如念圣经、上教会、祈祷和分享信仰等。你可能认为神并不关注你生活的其余部分，事实上神喜欢查看你生活中的每个环节，不管你是在工作、玩乐、休息还是吃喝，你的任何一个行动他都不会忽略。圣经告诉我们，敬虔人的脚步是主所引导的，他们生活中的每个细节他都喜悦。只要你抱着一种赞美神的心态去做任何事，神都会喜悦，犯罪当然除外。无论是洗碗碟、修理机器、售卖物品、编写计算机程序、种田或养儿育女，都能荣耀神。正如自豪的父亲一样，神特别喜欢看见你运用他所赐的天赋和才干。神为了让自己快乐，特意将不同的恩赐分给我们。他造了一些人，使他们成为运动员，又使另一些人成为善于分析的人。你可能拥有学习机械、数学、音乐的恩赐，或有其他千百种技能，这一切才干都能取悦神。圣经说，他已轮流塑造个人，如今查看我们所做的一切。亲爱的，你如果把你的才干收藏起来，或试图模仿别人，都不能够荣耀神或取悦神。唯有你做好你自己，才能为他带来快乐。有的时候，你也许会厌弃自己的某个部分，那你就是厌弃神的智慧和造你的主权。 神说，你无权与你的创造者争辩，你只是一个由陶匠造出来的陶瓶，陶瓶不能说你为何把我造成这样。在电影《烈火战车》中，奥运冠军跑手李德尔说，我相信神是为了一个目的造我，他并且造就我，使我跑得很快。当我跑步的时候，我感到神正为此而快乐。他后来又说，放弃跑步可能令他觉得被轻视。我们没有不属灵的才干，只有误用的才干。亲爱的，运用你的才干来取悦神吧。神看见你享受他的创造，他就会喜悦。他赐你一双眼睛可以欣赏美物，一双耳朵可以听声音，一个鼻子来享受各种气味，赐你味觉来品尝各种美食，赐你触觉来享受每个触摸。只要你怀着感谢神的心，每次的享受就都成为对神的敬拜。圣经说，神为了我们的享受慷慨赐给我们一切。亲爱的，你知道吗？神甚至查看你入睡。华里克牧师说，我记得当我的孩子还年幼时，我看着他们睡觉的样子便感到心满意足。有些时候他们日间不听话并制造麻烦，令人感到很气恼，但他们入睡的时候，我看见他们脸上露出满足、平安和宁静的神情，就立即想到自己是多么深爱着他们。我的孩子不用做什么来讨我开心，只要看着他们仍然有气息，我就会开心，因为我深深爱着他们。看他们那小小的胸口起伏有致，我就会微笑，有时还会热泪盈眶。亲爱的，当你入睡的时候，神也会以慈爱的眼神凝视你，因为是他决定把你造出来的。他爱你，仿佛你是地上唯一的一个人。父母不会因为儿女表现完美或长大成人之后才喜欢他们，不论儿女在哪个成长阶段，父母都同样喜爱他们。神同样不会待你长大成熟后才开始喜欢你，不论你在哪个属灵成长阶段，他都一样爱你，因你而感到开心。也许过去你的父母或师长是难以讨好的，但千万不要假定神也是如此对你。他知道你没有能力做到完美或完全不犯罪。圣经说，他当然记得我们是用什么造成的，他记住我们是尘土。神只看你内心，你内心深处是否最想讨他喜悦呢？这正是保罗的人生目标。然而无论家在哪里，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讨他的喜悦。亲爱的，你如果是为永恒而活，你的心思就会由怎样使我一生获得最大的快乐，变成怎样用我一生让神获得最大的快乐。神正在寻找21世纪的挪亚，那就是愿意为神的快乐而活的人。圣经说，主从天上查看世人，要看看有智慧的没有，有想讨神喜悦的没有。你愿意把讨神喜悦作为你的人生目标吗？凡毫无保留的以此为人生目标的人，神也将毫无保留的赐福给他。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我将为您邀请丽娜和菲比两位姊妹来和您分享标杆人生第九天，什么是能讨神喜悦的思考问题。既然神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我一生有哪些方面要更信靠他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听听菲比的分享。
我觉得是有好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对未来的未知，与计划方面，比如说像这个工作呀、职业呀，这个工作是一直是这样子吗？还是就是神对我有其他的带领和计划？这些是我对于将来是不知道的，但是就是相信神有他的引领，他的引领是正确的，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就是继续相信他的带领，就跟着神走。然后呢，就是在财务方面也是要相信神的供应。当然那神给我们工作的机会有收入，当然也是需要有积蓄，有储蓄的，也是要按照时间来奉献的。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在人际关系。人际关系那当然是就是与自己、与家人、与亲友、弟兄姊妹的相处。当然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肯定是有受到伤害的地方，那在这些方面就是需要更信靠神赐下力量，来改变自己的心，学会去饶恕伤害自己的人，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就是相信是依靠神可以医治过去的伤害，与这个人际关系当中与很多的相处都是需要求神帮助，有智慧，彼此相爱吧。有的时候可能相处会难免有矛盾，就是尤其是跟婆婆住在一起，然后婆媳关系这个方面，就是很感恩，就是神一直带领保守，就是彼此相爱，互相尊重，去包容对方。然后第三大点就是在个人的软弱、挣扎或者是罪的方面，靠自己是有的时候是没办法胜过的。比如说这个睡眠不好多梦，那你靠自己肯定是没办法不做梦的，所以就是需要祷告，更多的寻求他的帮助。就是在软弱挣扎的方面，就是现在这个新媒体自媒体比较多，工作都是用电脑用手机，然后像这个我们日常联络的现在基本上电话比较少打，都是用微信，有各种的短视频，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会不小心就会浪费很多时间在这方面，所以也是需要求神帮助改变这些。然后我的现在做法就是就是把那个视频号和那个微信朋友圈可以把它 那个让它不显示，可以关闭。等到休息的时候，有时间的时候，想看就看一看。平时其实你不打开它的会的时候，不会影响到。所以就是学习把优先次序放在神的身上，求神帮助，然后就是对神的一个供应和时间，就是要相信神，因为常常为很多事情祷告，尤其是为着为信主的这些家人亲友祷告，就是祷告一年两年十年八年，那很多的亲戚朋友包括身边的家人都没有信，还没有信主，当然有的已经有的信主了，但是随着工作，随着建立家庭，有孩子，比较忙碌，也不去教会，也好像跟不信的也没啥区别。所以就是需要信靠神的时间吧，他有他的计划，所以是求神帮助，怎么样实践更信靠他，就是诚实面对吧，就是在祷告当中可以向神倾心吐意，在哪些方面就是难以信靠他，然后把自己的疑惑呀、恐惧呀、自己的软弱呀、挣扎呀都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呢就是要扎根真理吧，就是之前我们教会刘老师经常说我们要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所以需要每天有固定的时间去亲近神，去读经，去祷告，去默想他的话语，然后就是回想过去的见证吧，还有身边人的这些见证，可以给自己一个鼓励，向神交托，顺服，即使在困境当中，也要不断的向神献上感恩和赞美。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比较熟悉的就是有这样子的主内的这样子的互助的这种团契，然后分享给属灵的牧者长辈或者是祷告伙伴姐妹们一起来祷告，互相支持，然后对，相信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会不断的去操练，更信靠他。
是的，正如菲比所分享的，我们的工作、财富、人际关系、软弱、挣扎、罪等等，都是需要更信靠神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丽娜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
那我非常的认同刚才菲比的分享啊，他的分享也带给我很多的帮助，有一些方面也是我需要去更加的信靠交托给神的，更加来依靠神的事。那我一生有哪些方面是要更加信靠他？那我觉得就是所有的事情吧，就不论是大一点的事、小一点的事，感觉难一点的事、是容易一些的事情，其实我都是需要来交托给神的。你没有一件事情其实离开神他是能他是就是能我自己靠着自己的力量能够去办得好的，所以呢还是需要谦卑的来依靠神。那我想讲一些就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吧。我最近呢因为父亲刚刚过世嘛，那他是患的癌症呢，我是给他吃的这个靶向药。那靶向药呢每一次开药的时候都很不容易，我们都要去找到这个医生啊，给他来重新的来开这个方子药方。那医生呢因为很少去处理这样的一个重症这个病患，所以呢他们有的时候就会开错，那就搞得我就很 劳累啊，就是要常常的从药局然后再跑到这个医院，其实还要坐地铁呀，也都很不方便。所以呢，那在我最近一次的给父亲去开药的时候呢，我就给他多开了一瓶，本来是应该一瓶吃一个月，那我开了两瓶。那我没想到呢，那我父亲这么快的就被主接到天上去了。那所以现在呢，就剩了这个两瓶药在我的手中。那有一瓶呢是完全没有开封的，有一瓶呢是已经吃了大概20粒左右的。那这个靶向药是非常贵呀，就是都是上千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即使是我们已经办了这种特殊疾病的医保，但是呢还是非常贵，所以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是我们自己去退药的话是不可能的，人家这个药局呢就是已经声明了，那这个药品出售以后一概不退。那我们如果自己私自的去卖给其他的癌症病患呢，这个也是犯法的，是很就是是一个就是被法律禁止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就是我们感觉到已经真的无法解决这个事情。那唯一的可以求助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医生来给我们给我的父亲的这个治疗癌症的这个主治医生。那我们又不知道怎么跟他开这个口，所以一直呢也觉得很为难，就这个事情呢一拖再拖，我也没有去真的去付诸行动吧，总是觉得很头痛，很难说这个事儿。然后呢后来我就把他就通过祷告就交托给神。然后呢我就也不是特别有信心吧，当时交托给神的时候就是想说，神呢那如果你看着要是说神呢你就是你如果愿意哈，那求神你就感动这个医生，而让他能够愿意来帮助我们把这个剩下的这个药啊给他帮助我们卖出去，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呢就是我们真的也不知道怎么说哈，求神来带领这个事吧，一直就是这样交托，让我也知道怎么去跟他去沟通。但是呢我就是交托之后呢也觉得也有点为难，一直就是没有去付诸行动。那就是前天吧大概，那个医生呢他就主动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就问我说呢患者目前的情况怎么样。那我就跟他说了一下，说这个已经就是过世了，那因为什么样的原因然后呢他就是这个走的情况如何。那我也没有跟他直接提这个药的事情，我就想着说看看神怎样带领。然后结果非常感恩这个医生呢，他就主动问我说，那你手里现在还有没有药了，那如果是说还有没有用完的药你给我，我帮你把它卖出去，这样可以减少你的经济损失呀。我看到这个医生这样的一个回复呢，我非常非常的感恩啊，我真的是就是我自己说不出口的，我自己觉得很为难的事情，那神主动就感动这位医生呢，他主动来询问我，主动来愿意替我来分担这样的一个负担。哎呀，所以我真的是我当时真的是就好像就是看见了主一样哈，就是真的他就在我的难处上就给我开通达的道路哈。所以这是一件就是看似并不是很大的事情。那要说人生当中一生当中有哪些方面要更加信靠神，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生活当中的琐事啊，这些小事上， 我们真的就可以更加的信靠神，操练自己更加的信靠神。比如说还有一些小事情，就我之前我跟妈妈一起出门，那我们需要坐公交车呀、地铁呀等等的。那因为妈妈年纪大嘛，所以呢，我就希望她在车上的时候能有座位。但是有的时候呢，确实是没有啊。我们上车的时候就是很紧张，没有，那我们就需要站着嘛。所以我每次呢，我基本上出门的时候都会祷告，说求神呢给我的妈妈预备一个座位。那就是在那段时间呢，基本上就是我的祷告啊，每一次都会被垂听。那每一次呢，我们出门，就我到车上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就神就感动一些年轻人看到我的母亲呢，就会主动让座。那有的时候呢，可能隔个一站两站呢，这样呢，也就有人愿意给我妈妈让座，或者是有人就下车了，就是很小的事情吧，就不说大事了，很小的事情就可以更加信靠神。那有的时候我就真的有点怀疑，我说想说这么小的事情我用天，我每次都要跟神说吗？还要跟神说吗？神上次神给我们预备座位了，那今天还能吗？那前三天都给我们预备座位了，要说人生中哪些方面，我觉得从小的事情方面开始吧，就学习信靠神。然后那大的事情呢就更是了，那你看我们选择工作呀，选择伴侣啊，我们选择学校啊，那等等的，甚至我们买房啊，这些事情都是大事，那我们就更要信靠神了，交给神的手中。
谢谢丽娜的分享，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祝您晚安。